来到翻开那个以赛亚书第64章，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第1节到第4节，以赛亚书第64章第1节到第4节。我们找到同声来念 ，OK， 1、2、3啊！愿你裂天而降，愿山在你面前震动。好像火烧干柴，又像火将水烧开，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，使列国在你面前发电。你曾行我们不能意料可畏的事，那时你降临，山岭在你面前震动。从古以来，未曾听见，未曾耳闻，未曾眼见，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。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。好，就停在这个地方。我今天早晨应用这段经文讲了一篇信息哈，那个你知道回娘家呢，那个特别特别那个有负担啊，那我就不止预备一篇信息，预备两篇啊，早堂跟现在用同一段经文，两篇信息是不同的。早堂的信息是啊，祷告与复兴啊，祷告与复兴。那今天这个啊，我用同一段的经文呢，要讲面对黑暗势力的信心。叫你留意新闻，我相信你像一两个主日的讲台有人提过，最近极端的回教徒又制造了很多的新闻。有一艘船从利比亚偷渡到意大利，大家都有偷渡客，但结果船上穆斯林呢，因为不满意基督徒在那里祷告，就把12名的基督徒呢推下海里面淹死了。今年的2月份，那个伊斯兰国，我称他们暴徒，在叙利亚袭击了15个基督徒村，掳去好几百人，而这些人最终的命运不是被杀害，就是被卖为性奴隶，女性就会变成这样。同一月份，他们在社交网上面贴出一个视频，在利比亚那个伊斯兰国的分支支部，把21名掳来的埃及的 Coptics 基督徒，那是埃及很古老的那些基督徒，在镜头前面把他们杀害。他们逼这些人质下跪，然后再用那个匕首割下他们的头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其实不是砍手啊，砍手叫引刀成一块，一下就过去了。他用刀子这样锯，把头锯下来。我没有看那个视频，我再不想看。要把尸体丢到大海的里面，海水都被染红了。而在一个礼拜以前呢，他又发布了一段那个杀害了30多名Ethiopian 的基督徒的视频，有一些用同样的方法来斩首，另外一些遭枪杀。然后在这视频的最后面，就有一个蒙面的暴徒在那里宣告，基督徒必须要改信伊斯兰教，不然下场就像这些人一样。其实这个就是在所有所谓伊斯兰国占领区所发生的事情。如果你不改信伊斯兰教，你就有3个选择。第一个，你要付无法负担很重很重的税，所以呢，终于你就会破产，你仍然逃不过你的命运。第二，你就马上离开这个城市，所以绝大部分选择离开，离开不是带着你所有的财产，就几乎就带一个小包袱就走了。第三，你就还要留在哪里呢？你的妻子儿女会被强暴，被卖为奴隶或者性奴，你会随时被处死。这个就是去年发生伊拉克第二大城市 Mosul 的事情，还有其他的城市。 Mosul 原来住了60万个基督徒，现在是连一个也没有。你看到这种新闻呢，会觉得很无奈。其实世界上叫人无奈的事还不止这些。在中国， 很多基督徒仍然要偷偷才能聚会，因为是犯法的。教堂的十字架随意可以被拆掉。美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堕胎，同性恋破坏传统婚姻，还要把他们的观念强加在你我的子女身上。加拿大，他们给6年级的小学生性教育现在轩然大波，因为把所有的事情讲得非常露骨，好像那些色情电影一样。而不过在30多年前，柬埔寨红色政权杀了接近200万人，而且我们不只对这个社会很无奈，我们对我们周围的人，甚至我们的家人，甚至教会的弟兄姐妹，甚至自己也常常觉得很无奈，对吗？其实这个就是以赛亚当时向神祷告的心情。因为以色列人蒙神那么大的恩典，他们仍然继续离开上帝，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要面对亡国的命运，而他们竟然不悔改。所以以赛亚就向神呼求，愿你裂天而降。在这些经文的里面，你所看到的不是悲观，不是社气，反而你能够看到信心，看到力量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几个重要的原因。第一个，因为以赛亚认定神能够行我们认为不可能的事。第三节这样说的，你曾行我们不能意料可畏的事，那时你降临，山岭在你面前震动。以下回想神如何带领他们出埃及，经过红海，海水分开。以下在想神如何在圣山上面，在何烈山上面向他的百姓颁布律法，那个时候地大震动。以下会想到神怎么带领他们经过旷野40年之久，用玛拿来养活他们。到底你对神的信心有多少呢？你认为神有多大呢？你相信神到今天仍然能够行神迹吗？我们常常对神的信心，其实不是对神的信心，是对我们自己的信心。我们不是信神能，而是信我能。所以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，我们下意识就会先考虑我们自己能不能解决这个困难，就能够解决呢，你就很有信心了；就不能解决呢，你就很忧虑了。这可见的信心从何而来啊？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不过信你自己的能力。我们在观念上知道神凡事都能，但是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，我们不信神凡事都能。这个就是为什么不管我们怎么样祷告，我们仍然不能够交托，我们也得不到安息。你有没有看过基督徒祷告祷告来祷告去一样忧虑了？因为你没有真正信靠神。而整本圣经要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信息，就是神是一位全能的可信的神。神屡次先证明他的可信，而人离开神就是因为他对神的不信。亚当夏娃为什么会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呢？不仅因为这个果子很可爱，很悦人的眼目，更是因为他们怀疑这位神的信实，到底我能不能信得过这位神。他怀疑神的智慧，怀疑神的能力。他们不相信吃了果子对他们不好的，他们要把做决定的主权从神的手里收回来。所以人要归向神，你不能不在这件事情上面反转过来。这悔改的意思就是180度的转弯的意思。你必须要先在对神的信心上面回转。 亚伯拉罕信神，圣经说就算为他的义，因为他把儿子以撒都献上，他相信神能够叫他的儿子从死里面复活。你是真正的信靠神吗？当我们只信耶稣是救主，却不信他是你的主，你没有跟随主，不敢跟随主，就表示你对他没有信心，因为你觉得你自己掌管这前途，做自己喜欢的事，比放在上帝的手中更好的。每一次我们不听神的话，我们过一个不合神心意的生活，建立不合神心意的价值观、生活的方式，追求世界的事物，把安全感放在财富上，放在地位上，放在学问上，你就是不信神的智慧，不信神的全能，不信神是靠得住的。而我们对这个世界很无奈，也是因为我们没有信靠神，我们觉得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世界。你我当然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了，但是你我不能不等于说神不能。虽然神必定照你的方法，照你的时间表。50年前中国搞文化大革命，要走极端的共产主义路线，批判一切的权威，连当时的高官都被定罪为走资派，那基督信仰当然就不在话下了。这西方的精神鸦片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，就完全没有立足之地。那信耶稣的人就几乎等于犯法，基督徒都要被改造，不要说聚会。那个时候中国的基督徒不足70万人，我们祷告希望中国能够开放，能够自由传福音。我们一面祷告一面觉得这个可能吗？谁能想到今年中国会改革开放，基督徒达到7000万人，是100倍呢？普渡大学那个社会科学系的杨凤刚教授，他自己大陆出来的，他是专门搞社会研究的，他的估计中国在15年之后，基督徒和天主教徒的人数加起来，天主教是不太增长的，在中国所以是很小数的，但基督徒和天主教徒加起来会超过2亿4000万。中国将会取代美国成为全世界基督徒最多的国家，而他是个学者，绝对不是顺口开河，是经过研究的。你我不能做的事，神能够做，因为他是神。以色列的历史也是一样神奇的，以色列人亡国了2000多年，被人迫害，被人歧视，在列国中抛来抛去，就像圣经所预言的，但是人种没有消灭。很多这些 人种呢，在经过那么长的时间早就不见了，但以色列人种没有消灭，而且被希特勒屠杀了600万人之后竟然给复国，而竟然苏联不去反对，其实他们做了一个很错误的决定啊！而起初他只有弹丸之地啊，没有军队，没有武器，而众亚拉伯国家人数那个军力都比他们大不知道多少倍，这样他虎视眈眈。结果在那么多次的战争里面没有被消灭，每一打一次仗他的地盘就大一点。人所不能的神能，你相信吗？第二个，以赛亚看见只要我们坚持公义和真理，公义与真理一定会得胜。第5节说，你迎接那喜欢行义纪念你道的人。这行义啊，神的话是没有意义的，那这个祷告就完全没有意义了。 真理和公义不是没有意义的，因为有神，而真理跟公义最后一定会得胜的，也因为有神。因为有神，所以真理跟公义有价值，而且会得到最后的胜利。我们做基督徒常常会问，我们跟随主遵守神的诫命，能够在今天这种社会立足吗？我们觉得今天做基督徒很困难，我们不是攻打出去，我们是守在自己的小范围的里面，唯恐被人家吞掉。而一些基督徒一面哀叹世风日下啦，另外方面的贪爱世界，跟世界同流合污，干世界人一样的事情，理由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。基督信仰讲起来很好听，行起来是行不通的，所以我必须要跟世人认同。我们把很多世界的潮流跟活动，不管跟圣经的真理是不是一致，不加以深思熟虑，不加以选择，就引入我们的生活，甚至引入我们的教会。难怪教会软弱，难怪不是教会影响世界，而是世界影响教会。而是的，要没有神，正义道德做好人都是很愚蠢的。生存享受让自己高兴，就是人生存唯一的目的。一切的道德理想，一切形而上的东西，都是自己在骗自己。如果没有神，何必做个好人呢？坏人一定比好人更快乐，活得更好，更容易生存呢、啊、我讲的坏人当然不是只做坏人，做到要坐牢，做到要被人家枪毙那种啊，这是愚蠢的坏人。聪明的坏人是只要对我有利的事，我不管什么仁义道德，什么损人利己，我都不怕去做的，这个才是厉害的坏人。而对自己有利，意识当然表示不会被人家发现了，不会被绳之以法，不会被枪毙了。而什么是真正的好人呢？真正好人就明明知道做一件事对自己没有好处的，没有利益的，甚至很有害的，但因为它是对的，是人应该做的，我就去做了，我就情愿接受损失。那只要你这样定义坏人跟好人，我就请问哪一个更容易生存了？哪一个更适合生存了？哪一个过得更快活了？当然是坏人嘛，同意吗？因为他不需要计较什么仁义道德嘛，对自己有利就可以了嘛。而历史上说的圣人啊、烈士啊，其实没有几个有好收藏的，是吗？甚至死于非命的，没有人因为做了圣人搞革命就发了大财的。而且只要那些人是为了发财搞革命呢，他当然也不能算是好人嘛。所以假若没有神的话，做好人是最愚蠢的，我认为，而且不利于生存的。啊，当然你这样看的话，你就觉得人很绝望。人越进化不应该越聪明吗？那以前呢，被一些教条规范了，现在知道仁义道德对自己生存不利了，而这个世界又有了几千年的文化，那么好人就应该通通死光了，对吧？因为他们不适合生存啊，理当死掉，不合乎进化的原则。不过事情又好像不是这样，因为有神，世界上永远有一些愚蠢的好人呢、啊，而且这些人虽然在今生必定有回报啊，公义最后是一定得胜的，真理最后是一定得胜的。因为有神的关系，以赛亚知道他所做的会有价值，会有结果的，因为他知道神迎接那欢喜行义、纪念礼道的人。虽然世人不看重行义，不在乎神的道，但神看重那些行义、纪念神的道的人。而因为有神，公义、 神的道有永恒的价值，而且最后必然要得胜。而耶稣基督其实是最好的例子。耶稣基督所行的不是最笨的吗？笨到别人就钉十字架，他因为要遵行神的旨意连命都丢掉了。但是耶稣是失败还是得胜呢？是耶稣得胜，而且大大得胜，你知道吗？耶稣死的时候他只有不到1000个门徒，所以世界上大概只有1000个基督徒。请问到今天世界上有多少基督徒？22亿，是世界人口的1/3。主教那主导文也是这样念的：愿你的国降临，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如果这个祷告文是不能实现的，这个祷告岂不是没有意义的空谈吗？所以我们坚信公义跟真理一定能够得胜，是你要不要去做而已。最近有台湾的记者10几年前因为要做一个报道关于麻风病的事，就特别跑到中国大陆，这个台湾的记者跑到中国大陆很偏远的地区麻风村呢、去做访问。结果他看到一批非常可怜完全被社会遗弃自生自灭的人，但最可怜是什么人呢？是那些人的孩子。其实他们大多数没有麻风病，但世人不敢跟他来往，于是他们永远住在麻风村的里面，也没有任何受教育的机会，一无所有，也没有任何的希望。他就放下他的专业，在台湾放下他的台湾小别墅，因为他的丈夫是个医生，很有钱啊，还有2个孩子，小那个只有3个月大，跑到四川的凉山办学校，不只跟蚊虫为伍，不只跟那麻风病人做邻舍，不只生活简陋很不卫生，更要跟衙门那政府部门呢层层交涉。很多想做的事搞了好久才被批准，动机还被人家怀疑，到底这个会不会是台湾派来的间谍，还是别有用心。他奉献了自己10几年的青春，最后就办成一所学校，小学已经有了，中学要开办，还差点老师。获选为2011年感动中国的10大人物，在电视机前向整个中国广大民众来播放。我请问这个影响力厉害不厉害？我们多希望，我多希望这个人是基督徒，不好像并不是。不过其实不管是基督徒或者不是基督徒，叫你行公义行真理好怜悯，你一定对这个世界有影响。而基督徒里面并不是没有这种人。美国人丁大卫，他跑到甘肃省一个叫东乡的自治县办教育，东乡人不是讲普通话的，有他们自己语言，过非常简朴的生活。他的杯子是个玻璃瓶子，人家要求加薪他要减薪，搞了20-30年了，结果他也获选。他是2008年感动中国的10大人物，被鲁豫采访，也上了电视。我同学的女儿30来岁，全家迁到非洲刚果，开个不牟利的眼科诊所。因为非洲太阳太猛烈，很多人都有白内障。在非洲瞎眼的人80%是可以医得好的，但你知道在美国做白内障手术要多少钱？ 他们只收50块美金，是他们可以负担得起的。跟先生，跟三个孩子，最小的叫2-3岁，跑到一个要用小飞机进去的地方，已经住了好几年，要太阳能发电。今年你们那个宣道年会的讲员，跟我们宣道年会讲员同一个人，吕子峰博士，吕子峰牧师，他也是中国大陆的背景，父亲爷爷是牧者，是在黑五类啊，千辛万苦脱离了中国大陆那种生活，来到美国念书，得到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，在麻州大学做教授，而且得到终身的教职。7年前，因为看见欧洲的中国留学生，教会很荒唐，没有办法牧养他们，没有人跟他们传福音。他带着一家大小，2个孩子还在念小学，就去了英国，放下在美国3000多尺的房子，去英国住个300尺的公寓，要他遵行主道，例行公义。只要我们有更多这样子的人，世界都不可能不被影响。这感动中国每次访问的人都说，我是基督徒，所以我这样生活。我请问这个世界能不能被改变呢？只要少数人都能够对世界有那么大的影响的话，只要每一个基督徒都这样做，世界怎么会不被改变？所以不是公义真理不能得胜，是我们的基督徒还不够争气，不够努力，没有实践真理，实践公义。第三，这经文告诉我们说，一个我们要相信恒切的祷告，我们等候神一定会得到垂听的。这经文说，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，未曾耳闻，未曾眼见，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。而你是不同的，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。不管世界怎么恶劣，怎么艰难，我们知道神不只有能力，而且神会听义人的祷告。借这个经文，就把真神跟假神来做个比较。真神跟假神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？假神不会听人的祷告的，是人一厢情愿的发明。所以马克思说，宗教是人们鸦片软弱人的拐杖，是讲对的。假神就是这个样子，只不过是个没有真正果效的安慰剂。但你不能说安慰剂是完全没有效用的，人家做过研究了，安慰剂也有效用，或者是心理作用。所以经文就说，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，未曾耳闻，未曾眼见，在你以外，就那些假神，有什么神为等候他人行事。但倒过来看，就是说我的神与这假神不一样，而神就是这样，他不怕人对他的挑战。以赛亚书45:10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，就是造就以色列的，如此说，将来的事我至于我的种植，并我手所做的工，你们可以求我命定。而求我命定那个词，在原文里面的意思，你们可以吩咐我。神不只听祷告，我们可以吩咐神。你知道神儿女有多大的权柄吗？ 或者我在伯克莱的教会比较幼嫩，人比较穷，遇见难处的特别多的，所以神呢也特别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经验很多很多绝对是神迹的事。我刚到教会就遇见很多难处了，一对夫妻都有博士学位的，住在很豪宅，这算是哪里很贵的房子的里面的，悟道多年都不要信耶稣，爱来爱不来，结果呢双双失业，而且找工作找了很久都找不到，就开始紧张了，于是就来教会，就会来找牧师祷告。哎，感谢上帝哦，祷告有用哦，祷告他们就找到工作，于是就都信主。一个信主多年的家庭，女儿念 UC Berkeley， 厉害了吧，失恋得到忧郁症，无心读书闹着自杀，结果女儿还没有自杀，父亲也得到忧郁症了，是祷告帮助他恢复过来，而到如今他女儿都拿到博士学位又结了婚。五年前教会一个的姐妹不到四十岁就脑溢血，只有20%生还的机会，而且活过来都会变成植物人，而这些家人举行婚礼以后就不太去教会，那他为什么会来教会呢？因为他们生不出孩子，后来过了很久终于怀孕了，但是这个孩子在怀胎九个月的时候突然死亡，他就马上崩溃了，于是他回到教会来。那他刚来教会的时候是不会笑的，不跟任何人讲话，我们为他祷告，神的爱慢慢医治了他，过了不久就得到一个双胞胎，早产，感谢上帝平安。但是呢其中一个有些很奇怪基因的毛病，没有药可以医的，家人受到很大很大的打击。怎么走过来呢？祷告走过来。要过了七个月，突然这位姐妹脑溢血。你知道我们做牧者的这心很软，有时候你见到这种情形巴不得我来替你病吧，因为这一家人才刚刚回到神的面前，他怎么受得了那么大的打击呢？教会为他进食祷告，结果他不止活着，六个月之后自己走进教堂，他是我们教会最忠心的会友，每一个主日从 Fremont 开车开到 Berkeley 为了聚会，最近干脆就搬到伯克莱去。而这个姐妹是我们教里面最有喜乐的一个姐妹，3年前中华归族总会要卖掉我们的教堂，他说我们你们的教会都跟我们无分无关的，我们要做神学院，很有理由啊，所以呢你的会产会卖掉。他们忘了当年筹款的时候我们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很努力去奉献，有一个当时还是学生的人整个暑假赚了500块通通奉献给教会，但一到这些钱的事没人情，地契在我手上我要卖就卖，开价220万我们怎么付得起？ 而且呢，不要跟你们谈判，你们他还不讲道理，他知道我们谈就是要降低一点价钱嘛，他谈都不要跟你谈，怎么解决？我们不是几十人的教会啊，我们是几百人的教会啊，没有会堂去哪里聚会啊？去人民公园吗？怎么解决？祷告解决，祷告祷告，最后都解决了，不需要去打官司，保存了神的荣耀。这是苏神得病，也是看见神怎么听祷告的。我要讲的不是神怎么样让他及早知道他有乳癌，这个让他礼拜三来讲，而是我们教会同时有一位姐妹呢，也得到乳癌，而且比苏神严重很多，根本不能动手术，马上动手术，要先做化疗。那他从印尼来的哈，虽然在英文堂聚会呢，他并不能跟英文堂呢打成一片的。那中文堂呢，也没有几个人认识他，所以没有一个人知道怎么关心他，甚至没有人关心他。但是因为很多弟兄姐妹关心苏神啊，这个师母啊很重要啊，我们就请弟兄姐妹，请你们也关心这位姊妹吧。哇，这个姐妹做了一次化疗，反应非常激烈，拉肚子了，呕吐了，没胃口啊，口腔溃烂啊，内出血，通通都来了，非常沮丧。但是因为有人为她祷告，结果她再去检查，只做了一次的化疗，瘤肿就缩小了一半，哇，他就很高兴，整个人就活过来了。祷告，一人的祷告，神一定听。但是我要注意这里的第五节，这经文说：“你迎接呢，欢喜行义，纪念你道的人。”你要看你祷告的人是什么人呢、啊？雅各书五章十六十七节说，一人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，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，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以利亚不是很特别的一个人，你不要以为牧师是很不同的，因为这样很多弟兄姐妹常常要求牧师为他祷告，自己都不祷告的，我就常常跟他们讲，这样不会灵的啦。为什么以利亚祷告得到听呢？因为他是个义人，他是遵行神的话，愿意跟随上帝的人。祷告不在乎你是谁，不在乎你有没有才干，有多少学问，有多少恩赐，但是在乎你是不是义人，你是不是遵行主道，你是不是愿意来到神的面前，愿意做个跟随主的人。那当然严格来讲，你我在神绝对的眼光里面怎么可能是个义人呢？为什么以赛亚可以这样去祷告呢？你回到以赛亚书第六章你就知道，一天待在圣殿的里面，神的荣耀向他显现，他才知道自己的罪，这祸灾我要灭亡，我是嘴唇不洁净的人，要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。他悔改，他认罪，叫天使在坛上拿了火炭沾他的嘴，说你洁净了，你赦免了。人无法靠自己行义而成为义人，但我们可以靠耶稣基督而成为一个义人，因为神把耶稣基督的义放在你我的身上。这圣经说，忧伤痛悔的心他必定不轻看。神听你的祷告，只要你有个心愿回到神的面前，公义一定能够得胜。这 ISIS 不能再搞多久了。第四个，你要迫切仰望 神荣耀的彰显。这个就是这样的经文的主题，愿你裂天而降，愿山在里面震动，好像火烧干柴，让火将水烧开，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，使列国在你的面前发电。以赛亚看重神自己的荣耀，所以他把自己摆上，让上帝来使用，他就不怕更糟糕的环境，知道有希望，因为神会亲自做工。不管这个世界多败坏，不管人怎么离开神，不管教会怎么冷淡，不管你的家庭遇到多大的难处，不管你的人生有怎么样的困境，神能够改变这个世界，改变教会，改变你的家庭，改变你自己。但是你要愿意呼求神，而且大有信心呼求神，呼求神裂天而降，相信神无所不能，相信公义跟真理一定会被彰显，向神听祷告，相信只要我们有忧伤痛悔的心，神就不轻看，而只管支持我们曾经离开过神，神仍要听我们的祷告。因为真正的义不是我们自己产生，而在乎我们是否愿意归回。一个人诚心悔改，神一定听他的祷告，神要裂天而降，不只是要拯救你，乃是要让仇敌知道他的名。我们的神不打打不赢的仗，而我们的神的赌注已经下了，这赌注在他儿子耶稣基督。我们的神是不可能不赢的，不是看神用哪一个人去打完这场仗而已。你愿意祷告吗？求神烈而降到你的生命，更新你的生命，把你生命翻转了。你愿意祷告吗？求神烈而降到你的家庭，改变你的家庭关系，让你的家庭蒙福吗？你愿意祷告求神烈而降，降到我们这个教会，除掉教会里面的罪恶，复兴这个教会吗？你愿意祷告求神烈而降，降到这个社会，降到这个世界，改变这个世界，把这个世界翻转过来吗？当我起初看见新闻的时候，我很愤怒，我跟一般人的想法一样，巴不得神现在就刑罚他们，让我们看见神的大能。后来我就想，这不是神做事的方法。耶稣基督怎么做？他在十字架上说：“父啊，赦免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”为什么神不能在他们就接最残暴的人的里面兴起一个人像保罗一样，就专门向回教徒，这极端的回教徒传福音的？你有试过这样想吗？你认为这个叫妙想天开吗？这个是上帝做事情的办法，神要完成人所认为做不到的事，好让他的名得到荣耀。你愿意做一个这样去祷告的人吗？我们低头来祷告。天父，你何等乐意裂天而降，降到我们的生命，降到我们的家庭，降到我们的教会，降到我们的社会。也等待人像以赛亚一样向你来祷告，主啊，你得着我们，让我们成为那个人，让我们成为那个教会，让我们成为真正影响世界的一群人。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